好，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会从这个列王记下九章一到三十七节来看这个人生的宝贵经验。是的，在这个第九章里面呢，是讲到有一个人啊，他被神所高莫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他是耶户啊，耶户是这个以色列军队里面的一个将军来的，但是神呢就兴起他来成为以色列的王。那么当他兴起被兴起来的时候呢，他要除灭这个亚哈的一家，包括亚哈的太太耶洗别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越南啊，越南王。越南王呢是北国的一个王来的，他是亚哈的这个后裔来的，他是亚哈的这个儿子。那么神呢也要把他除灭，因此当这个耶户呢从这个这个拉莫回来的时候，基列的拉莫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把他击杀了。然后当时呢，这个南国就是犹大国的另一个王呢，叫做亚哈谢王啊，亚哈谢王也跟他在一起。因着他跟越南王在一起，就是北国的这个王在一起呢，当这个耶户击杀这个越南王的时候呢，这个亚哈谢也遭到什么迟疑之殃啊，也被杀。后来呢，当这个耶户呢把这两个王杀了之后呢，他就到这个耶斯列去把这个耶洗别啊 Jezebel 也杀了。所以在这个整章里面，我们看到是好像是大杀劫的这个一个一幕啊，那其中呢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哈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人生的宝贵经验？好，第一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学习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啊。完成神的旨意。那刚才我说这个神呢，借着这个以利沙的门徒啊，去告这个耶户成为以色列的王。那这边你看，当他被告的时候，你看耶户就起来进了房子啊，屋子，就是这个先知的这个先知问他要谁啊、要高谁，他就进去了哈。上帝呢将膏油倒在他头上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要膏你做以色列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啊。”神膏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做什么呢？那接着下来就告诉你这一点了，他要他把这个他的主人啊，所有的全家呢都杀掉，而且呢也把这个他的亚哈的这个妻子耶洗别呢一样的处决掉。这是神选把这个耶户的这个目的，主要的目的。我感觉到这个很残忍啊，好像很残忍啊，一杯血粥呢就大开杀戒啊。其实不然的，神要这个耶户信起来啊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希望说以色列人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敬拜耶和华的那一种的情形。那起初以色列人呢是敬拜耶和华的，但是呢后来因着耶罗伯安的缘故呢，把这个牛犊的敬拜啊带进来，以致他们慢慢的就离开了敬拜耶和华。后来亚哈呢甚至把因着他的太太耶洗别 把这个巴力，就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偶像呢带进来，以致整个以色列家呢都敬拜巴力。那这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，如果他们继续的敬拜巴力，最后的结局呢就是灭亡。神呢就是兴起这个耶和华，要把这些巴力的敬拜呢除掉，因此先从这些领袖们啊，这些王啊，这些跟他们有关系的，先把他们除掉。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，你要解决任何的东西呢，你一定要从上面解决，因为上面如果歪的话，下面一定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他们的这个皇室家，这个皇室呢，完完全全的除灭，这是必然的。那就好像当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癌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，如果有癌细胞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细胞啊，你不要说哎呀很要动手术，很残忍啊，很痛啊，不是的。如果要一个人复原的话，其实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把那些有毒的，那些有害的那些癌细胞呢完完全全的除去，虽然痛，虽然感觉上很残忍，从你身上割出你的身体的一部分的这些肉，这些不好的这些肉，但是呢对那个病人呢是很有益处的。照样神兴起这个耶户，把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全家给剿灭掉，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很残忍，其实不然的，这是神所立定的这个方法，把要把这些外邦，这些异教的这些敬拜呢，从以色列人当中呢完全的除灭，完全的除灭。后来你就发现到这个耶户呢的的确确按照神的意思，先把这个北国的这个王越南王这个除掉，后来呢他也把那些敬拜巴列的那些人呢也把他们除掉。所以耶户呢有按照神立他高牧他的这个目的呢来行事。那我今天我就要问你说，到底你有没有按照神所把你放在的岗位上呢为他而活？神把这个耶户放在这个宝座上，要他除灭这个巴力的敬拜。今天神把你放在不同的岗位，可能让你做一个老板，可能让你做一个老师，可能让你做一个经理，可能让你做一个学生等等。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为他而活呢？有没有？还是你在那边白白的坐在那个岗位上？你有没有为主发光？有没有为主传福音？有没有关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？有没有影响别人？因为坦白说，牧者的影响只不过在现在限制在某一些人群当中。神把不同的这个弟兄姐妹放在不同的岗位，是要这些肢体能够影响其他的人，不单单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不同的这岗位上，他们一定要尽上他们的这个责任。神选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不要说单单在那边，单单是围着赚钱，围着那份工作，为了尽上自己的这个一点的这个职责罢了。那个是你必然应该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员工，你应该尽上的。但是除此以外，你是主的仆人，主选了你，主把你放在那个岗位，你一定要 完成他的这个旨意。你问主说，主啊，我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你做什么，发一点点光，作为一发出一点的这个盐的这个味道，让那些周遭的人因着你的同 你的这存在而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，因为你有基督徒基督的那个馨香之味。那么这里呢，也让我们看到神把这个耶户高抹了，是要让他除灭这个以色列家的这些祭拜偶像的这些罪。那么你也问你自己，神拣选你做他的儿女，神也要你把你心中的这些偶像给除去。那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在他的这个人生的道路，偶尔会有一些偶像出现在他们的心中的。每一个信徒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，这样的一个挑战。神要我们除去，就好像耶户被神命令要除去以色列的偶像。这偶像是无形的，是哪一种？是那种你常常思想，你常常做梦也在想的一种，你常常为他而活的，而且常常受到他的下旨的那些东西。你想有什么东西是你常常在想的？当然了，如果我们想什么东西呢，其中一个就是想赚多一点钱，对不对？赚钱这些我所说的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整天都是为着发财发财发财，财源滚滚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那就不对了啊，那就不贵。那么做梦也会想到的，什么东西是你做梦也会梦见的啊？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小心啊！有些人做梦都会拉那个老虎机啊，有没有啊？拉就拉出来，拉很多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人是这样子，所以你已经被他控制，成为你心中的什么这个偶像了。那么你为他而活的，你就是单单为着他而活，你不是为着主而活。你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去工作？我就是要赚钱，我就是要赚钱。那赚钱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单单去赚钱的话，你跟世人一点分别都没有。你是不单单是赚钱，你更是要为主而活的。好，所以要记得这一点。那么有没有受到那个东西吓住？你不能够摆脱的，你不能不去的，你不能不做的，有没有？有些东西会的，你不能不做的，你一定要做的，你受它驱使的，它在后面推动你，然后你就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你，无论是在金钱，在肉体的情欲，在你的爱好，在食物方面，还有在手机方面，你跟我都要注意，都要注意，因为我们要靠主来胜过。那要除去这些东西是很痛苦的，就好像当这个耶户要除去这个亚哈的全家，看着就很残忍，很痛苦的东西，但是是必须要的，而且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哦，而且也要有坚决的这个意志力，说主啊，我靠你要胜过这些偶像，求你帮助除掉这些偶像，让我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，来侍奉你。那这是每一个信徒呢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 全心全意的来侍奉我们的主。什么时候有其他的东西进来影响我们的思想，影响我们的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你总是要把神放在第一，这样呢，你的一个这个是啊，基督徒的这个生命观呢，才是正确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绝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。是的，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有些私欲是贪的，或者是在肉体上不圣洁的那种的啊，情欲或者任何的东西，嫉妒啊，任何恨的东西啊，或者是啊、哎呀，其他的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们都要靠主来胜过，不让他来控制我们，不让他成为我们心中的这一个偶像，驱使我们，掌控着我们。这个东西呢，实际是与我们灵魂征战的。你知道他在里面，你知道在里面在那征战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在里面，圣灵跟情欲呢是敌对的。你知道什么时候那是不对的东西，你知道什么时候那里有战争啊？当有战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圣灵跟这个情欲在争斗，你要靠主胜过，这样你才能够摆脱这个偶像的瑕疵，能够完成神的这个旨意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不要活在无知的当中。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北国的王啊，叫做越南啊。越南呢，他看到这个耶户呢从这个基列的拉摩过来，骑着马过来，他就派两个人呢、啊、去问到底平安不平安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，但是都得不到所谓的这个回应呢，因为都被这个耶户说，你们走去我外后面吧，跟着我，不要问这东西，跟你们没有关系的。当两个这些要报信的人呢都没有回来报信的时候呢，这个越南就说，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给我套车吧，我要亲自下去看一看。当他遇到这个耶户的时候，这个是耶户见越南见耶户就说，耶户啊，平安吗？那边情况怎么样，平安不平安？耶户怎么说呢？耶户说，你母亲耶洗别的饮食呢邪术这么多，焉能平安呢？怎么能够平安？你的这个母亲呢、啊，做了这么多这些不圣洁的东西，让这个国家陷在这个罪恶当中，怎么可以讲有平安呢？怎么可以讲有平安呢？他惹动了神的愤怒。把整个以色列国呢都陷在罪恶当中，而他的儿子越南也跟着走，跟着去敬拜这些外邦的神，叫巴利的这个王，因此呢惹动了神的愤怒。他不知道说神正在预备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耶户兴起来做以色列的王，然后呢又把他的整个亚哈的这个全家呢完全的剿灭。他不知道他自己犯罪，自己活在罪恶当中呢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还以为平安呢、你会打仗回来，那么我能够继续的做王啊。这是越南他的想法，他是活在什么无知的当中啊，他不知道自己平安不平安。那我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活在无知当中啊？有没有活在无知当中啊？ 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罪神，我们有没有亏欠神，我们有没有亏欠主。你要问你自己，你要问你自己。有时候我们真是我们亏欠主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们就跟这个越南王一样了，一模一样。你知道今天刚好读到这个新闻呢，就是这个马国的一个以前的这个首相，他在选举的时候他落选了。他本来他一路来他都在选举当中呢都能够赢得他那个区的那个选票，但是在上一届他就输得很惨，而且如果你的票数呢少过某一个数目的话呢，你所放下的这个定金啊都要被什么被没收的啊。这个以前的前首相就是这样，那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不懂为什么我输啊这么惨，我不懂我是为什么输的这么惨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要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？我到底真的是爱主吗？我到底真的是忠心的跟随主吗？还是我一周复一周的就是这样的跟着主？我的爱心有没有增长？我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更好？我真的是寻求主吗？还是我要有这个宗教的这个责任而已？不要，你跟主的关系一定是跟他有自己个别亲密的关系。你要知道你是真正的爱主，真正的来侍奉他，真正的来敬拜他，不受人家影响，不论是风吹雨打，不论是怎么样，你都说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不是因着人的缘故，乃是主的爱来驱动我，我要来他面，来到他面前，不单单来到教会，也在你自己私底下的这个时间，你抽出时间，不要因着你工作忙，因着其他的事物而把神给忘记了。坦白说，魔鬼很聪明的，他一定跟你讲，哦，你工作很忙很忙啊，你的家务很多很多，你要做的东西很做不完，忙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不用亲近神，那是中了他的这个圈套。怎么样你都要跟说，神啊，给我花一点时间让我真的亲近你，让我体会你，认识你，因为你是那样一个好的主。不要活在无知的当中。有些人呢也活在什么，活在那种自以为自己的这个年日呢很长的那种的无知当中。我们人呢一直为自己计划，为自己储蓄，为自己筹备啊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这个我们明白。但是呢你跟我呢千万不要活在这样的一种的无知当中，以为我们的生命很长很长。那你别以为我现在才50多岁，我还有整30年的这个时间，你别以为是这样的。你别以为说我现在20多岁，我还有大概60年的时间，不一定的。生有死，死有时啊，我们不晓得死几时会临到。你一定要趁着神给你的那个机会，你为他好好的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这边他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是的，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气息之间呢， 我们的生命跟死亡啊，只不过隔离着一气息之间，一气息罢了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的这个气息一断掉啊，我们随时随地就会进入这个永恒里面，这个死亡的这个境地里面。只要我们不呼吸，只要有些东西死到我们没有办法呼吸，以致我们脑子死去，我们整个身体也死去，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永恒里面，就是那样子的。随时随地任何东西都可能导致到这样，因此呢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走的，没有什么好所谓的啊、这个是啊、不吉祥的东西。不，死亡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我们旁边，只不过他几时来敲门罢了，几时他来敲你的门，敲我的门。所以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来信主。有机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信主。你不要说等我赚够钱啊，等我的这个心情好一点啊，等我一切东西办好，我才来信主。事情未必有这么样好的这个结局，由不得你来安排。当死亡来敲门的时候，他没有讲我在某一个时间某一天来的，没有了，随时随地他都会敲你的门，敲我的门。所以你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来信主，而且趁着你有机会的时候来享受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生命，要享受神所赐给你的生命。我讲这一句话，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基督徒呢不享受自己的生命，不享受与神亲近的时间，不享受敬拜，不享受读经，不享受与弟兄姐妹团契，也不享受侍奉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。而且我们也是，当我们在享受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也必须是一个平衡的，一个平衡的作息必须是有规律性的啊，不是太过操劳，也不是太过懒散。应该吃就吃，应该旅游你就旅游，应该去走一走散散心你就散散心。基督徒不是那种整天闷在家里整天拿那个圣经来读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的哈。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是那么样苦闷，是那么样没有趣的，不是的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实在是很有活力的，是享受的，是享受的生命，享受神与你的关系，你一生的关系，享受神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，享受你能够知道你工作的这个目的。当你知道说你为神而活了，为神而做了，你的工作的这个动力就不同了，不是在拖着你的脚这样子去啊。让你知道说你为着主而活，来带领养大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你不是单单说只过负上尽上这个父母的这个本分，你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你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以爱心来款待他们，把神的敬畏的这个心呢置入他们的心中，你成为他们的模样，你成为他们的榜样。所以不同的，然后你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属于主的，那么你就可以安心的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他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人生。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，即使世人在担心啊，到底会不会有乌俄的这个战争会怎么样啊这个区域啊，这个到底会不会大国与大国在争吵，我们这些小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啊，你不用担心的，你不用担心的，神会带领你，神会引领你。所以尽量的享受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生命，享受，将来 你进入永恒的时候，你继续享受这个极大的这个福乐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个无知当中，整天的哀声叹息，整天的愁眉苦脸。那么我们也另外一点，我们不要活在以为主啊还要主孩子还要一段很长很长时间才回来的。其实呢，如果我们看这个一切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呢近了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知道以色列国啊，他亡国了，已经整两千年了，两千年没有这个以色列国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在1948年呢，以色列国再一次的复国，这是天大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志，让我们说主站在门口那边，主就在那个附近，就在门口附近呢，要来了。那么另外一个迹象是什么呢？我们就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气候的改变了，气候的改变，这不是偶然啊！这气候的改变，你别以为是偶然的，不是的。我们发现气候不是越来越冷啊，是气候越来什么越热、越暖啊，软化。那么圣经在主来之前呢、啊，圣经跟我们讲，这世界热到一个地步呢，人都会咒主神啊！你看这里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了、啊。人被大日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。这时候的这种气候实在是让人难以揣摩。有时候特别冷，那热的时候知道啊，连地上都可以烤鸡蛋，甚至连那个轮胎都会有点融的感觉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迹象。这神要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这个是在启示录啊，不是在哪里，在启示录就主还没有来之前会发生的东西。有一天日头啊像一个火炉一样，要烤每一个留在这世界上的人，包括信徒。我们咒诅有那些不信主的，会咒诅。从这边我们知道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你不要还在那边沉睡，说啊，我还有很多很多年呢。当然我们可以计划，但是在计划当中，你还是要告诉自己说，主要快来，什么时候来了，我这种计划就给放下，这种钱我留下来不重要了，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走了，这钱只不过是预备罢了，如果用得到感谢主，用不到也感谢主，随时随地你都要把那个银行户口 CBA 东西全部都放下，这个你跟我都要有这样的预备心，因为主要来了，主要来了，也快来了，让我们预备心，不要继续在无知当中。是的，不要活在无知当中。第三，不要与恶人同伙。那刚才我们讲说，当时这个耶户呢追杀这个北国的王，就是越南王，那么这个南国的王呢当时也在那边，叫做亚哈谢。那犹大王的亚哈谢呢见这光景呢，就从原梯之路逃跑，耶户追赶他说，把这人也杀在车上，到了靠近以伯连的孤儿坡上击伤了他，他逃到比基多就死在那里。是的，这个亚哈谢他本来是南国的王， 一般上南国的王呢都是好王来的，一般上都是敬畏耶和华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亚哈谢王呢就跟这个北国的王呢扯在一起，他也变成一个坏的王。那坏的王呢最后呢遭到杀身之祸，多么凄惨可悲的这个下场，因为他跟这个坏人扯在一起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跟一些恶人在一起呢是很危险的，那就有一个基督徒他这样子的见证。他起初呢他也是跟一群我们很要好的朋友啊在一起啊吃喝玩乐啊，很高兴。但他信主之后呢，他就觉得哎不对劲啊，你看这些朋友是什么呢，他们不单单是吃喝玩乐，他们甚至吸毒啊，而且贩卖毒品啊。如果他继续的跟他们所谓的混在一起的话，如果警察抓这一群朋友的时候，他本身虽然是没有吸毒没有贩毒，他也会无形中呢被卷入当中，被警察一起的逮捕去受拷问了。因此为了要避免这样的这些麻烦呢，他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跟这些朋友离开，这些不良的朋友离开，为了见证，也为了省下不需要的麻烦。是的，你跟我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要小心了，我们不可以跟那些在这些他们这个行为方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因为他们所讲的东西跟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东西不一样。他们讲粗话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那你跟我呢千万不要学他们讲一些很粗俗或者粗话，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，那他们的思想也不一样啊，他们相信命运啊，他们相信这个风水啊，他们相信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看这个看相啊，那你跟我都不需要相信那些东西的啊。不要因着说他们说哦，今天呢是一个不好的日子啊，就不可以做某一些东西，不可以搬屋子，或者也不可以做一些东西。不要，你跟我呢不受这些东西限制，你跟我呢已经从这些当中呢已经得到释放了。不要跟他们害过命，而且你要有这个明辨之心，知道哪一些东西是符合圣经，哪一些东西不符合圣经，再跟他们在一起到什么限度。如果他们叫你去，来我们去这个酒吧啦，去酒廊那边去喝酒啦，我们去那边享乐一下吧，那你可要小心，不要掉入这个魔鬼的这个陷阱当中。好，所以要不要跟恶人扯在一起，你知道他们是跟他的生活，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呢跟神的话语背道而驰的话，你就要跟他们分别为圣，就各离。你不用怕失去一些这样朋友，当然你不一定说完完全全不要跟他们交往，不是的意思，但是你在交往的时候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明白到什么地步，在哪一方面可以跟他们继续的交往。好，求神给我们有智慧。最后一点，这个人生的宝贵纪念呢是什么呢？可别咎由自取。可别咎由自取，什么意思？咎由自取呢，就是说这罪过啊是自己招致的，自己得来的啊，你不要让自己自作自受啊。如果是好的东西，得到好东西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你是走在不圣洁，走在不对的这个道路上呢，你就要小心。你看在这里很长，我不要 读出来，这边是讲到这个耶洗别的这个下场。耶洗别是这个亚哈的这个妻子，而耶洗别呢是这个西顿王的这个女儿，是拜巴利的，他把巴利呢引进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的这个宗教当中。他呢不单单是把巴利引进来，他又陷害了一个人叫挪伯。其实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的话，这个尾部啊，他为了这个要抢夺这个挪伯的这个葡萄园啊，他竟然用这个假见证人啊陷害他，杀了这个挪伯，然后还和他的孩子，然后就把这个葡萄园夺来给他的丈夫亚哈，而且他又杀害先知，还有异人啊，他杀人啊不眨眼啊，他杀人不眨眼，他心狠手辣的一个这个母后来的，很可怕的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你看啊，他就他看到这个耶户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擦粉啊。那擦粉的意思，在这边其实不是这个擦粉，他在原文里面是他涂他的眼皮啊，涂他的眼皮的嘛，就说用一些特别的这个饰料，这些金属啊，涂他的眼皮，让他更吸引人啊。那么梳头啊，把它装饰的梳到好漂漂亮亮。完了，当然他也穿着这个朝衣。那我相信他知道他的死期到了，但是呢，他要以这个母后的这个身份啊，我还是母后啊，啊，我作为一个啊，还是有这样子一个尊荣啊，我要你来尊重我。那耶户进门的时候呢，耶洗别就说：“杀主人的心力啊，平安吗？”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他是说，那这个心力啊，是之前呢杀了另外一个人巴沙，把他全家杀了之后，然后心力之后呢只做王七天之后呢他就被杀，被篡位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跟耶户说：“耶户啊，你可能也是像这个心力的下场啊，你不会有平安的，你杀主人就亚哈的全家，你将来呢你也像这个西利亚被人家杀。”当然耶户没有被人家杀，他的后裔才被人家杀啊，被夺位。那么之后呢，这个耶户就问谁愿顺从我啊，有三几个太监呢，就好，我愿顺从，把他抛下，就把他丢下。丢下的时候，他怎么死呢？他的血啊溅在墙上，这溅就是所谓的呀，飞到这个墙上去，然后站到那边，然后溅到这个马的上，就这个他说啊耶户所骑的马，那么也把他践踏，好当做一个死狗样子。然后呢，当他们要去找他的尸体的时候呢，只剩下什么？这个头骨啊，手掌还有脚啊，身体全部被狗吃掉了。这个真的是死的那么惨，到最后了，他没有葬身之处啊，没有葬身之处。那他本来以为他自己作为一个母后，他应该有的那尊荣，甚至这个耶户也说他是这个王的女儿，要把他拿去了埋葬，到最后找不到他的全尸，只剩下头骨啊，不是，这脸都没有啊，你看，还有手掌，还有脚腕，死的那么样可怜，因为他所犯的罪，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。神在之前已经预言说，他要死在这个怎么讲？死在这个田间啊，狗必吃耶洗别的肉啊，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什么粪土啊，粪土干，真的是很可悲，因为他得了他所应得的这个报应， 他所应得的这个惩罚。那在基督教圈子里面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也是有所谓的，你所做的你就得到他的这个后果。你看圣经怎么讲呢？这些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意撒种的，必从情意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那你要注意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我们是顺着什么来撒种的？你今天撒的种，将会为你结出将来的这个果子。圣经都说，顺着情意撒种的，必从情意收败坏。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顺着这个情意，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按照肉体的意思，按照罪恶的意思，按照撒旦的意思，按照世界的意思来过活的话，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果的。但是这边说顺着圣灵撒种，就是说你求圣灵引领你。当你做错的时候，当你没有活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，你的心中一定有在挣扎。你千万千万不要抹杀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，这个指责。我相信大卫在看八十八的时候，看了之后，当他要抬起那个行动要把他接过来跟他同情的时候，他心中一定有很大的挣扎。但是他说，我不理，我不理我心中的这个挣扎，一直到犯下了那极大的这个罪恶，以致他要付上四倍的这个代价。那但愿我们不会这样，但愿我们不会这样，我们是常常的顺着圣灵。当然有时候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还可以靠着圣灵，从圣灵那边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是平安。你去做东西，如果你说心安理得，按照神的话语来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啊，来评估你的这个行动的话，你的作为的话，用圣经。那如果你能够心安理得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敢敢的去行，因为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活在神的光中之下，你在圣灵的引领之下，这样你必能够从圣灵那里收到永生。不然的话，后果呢是很可悲的，可能像这个耶洗别那样，耶洗别在世上失守不完整，没有战胜之处。如果一个人知道有神又不听神的话语的话，最后他的这个所去的地方呢，是一个那个流亡火湖的地方，那比没有失守来的更加的痛苦，更加的可怕。当我们顺着圣灵，从圣灵收永生，那是最美好的。因此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四点。第一点，我们要完成神的这个旨意。神选召我们，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这个岗位，你就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，不是单单围着你自己而过活罢了。神也要你做一个圣洁专专来侍奉他，除去心中偶像的那个他的儿女，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。你要注意哪里有偶像，你就要除掉。好，这个是一生一世都要挣扎，不要活在无知当中，不要活在无知当中。好像是越南王，他不知道他的这个死期已经到了，所以就兴起耶户来 把他的位给夺去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。那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犯罪都不知道，我们不要活在以为自己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以为我还有很多时间，我什么时候信主都没有问题，我什么时候侍奉主都没有问题。不，有时间你就要来侍奉主，好好的享受主所给你的生命，而且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第三，别与恶人同伙，不要跟那些得罪神的人同在一起，他的关系太过亲密，你知道怎么样来分别为圣，好让你不受他们的影响。他们的影响呢，实在是有时所谓的会沾染到我们的生命，以致使我们的生命呢被误会的。最后呢，可别咎由自取，你所做的东西呢将会为你结出怎样的这个果子。顺着情意就得着败坏，顺着圣灵就从圣灵得永生。但愿我们的生命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，能够一个得到主所称赞的一个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基督徒人生道路，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东西，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境遇。主，你自己教导我们能够有智慧，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，好叫我们能够成全你的这个旨意，按着主你的心意而活，让我们活在这个智慧当中，活在主你的意识当中，也能够活在主你所喜悦的这生命当中。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